还是很重要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仁慈，还是最希望啊有平安的生活、啊、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部分。如果没有平安，我想我们生活是很有问题的。不管是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大家都希望有个平安的生活。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两件好处。有人问信耶稣给你什么好处呢？信耶稣不是给我们很多的钱，不是有很好的名义或好的地位，我想最实在的实际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先有平安，后有喜乐。没有平安的也没办法喜乐了。这是信耶稣最大的好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因为在世界上就是缺少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这个平安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工作当中，甚至国与国之间都需要有一个平安。没有平安，我们的生活就大大的打个折扣。其次就是喜乐，喜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这俗语说这个人生是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所谓八九就是8%、9%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假如你有不如意的事情，你还有喜乐吗？你还有平安吗？所以这个是会对我们整个的人生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给我们最大的最大的福分恩典，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平安和喜乐平安包括很多的情况当然我们现在住在加拿大，住在温哥华，这里也没什么战争也没什么社会的各样的骚动，实在是个很平安的环境但是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平安也许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给我们平安不像其他的地方国家什么战争各样的社会问题各样的加拿大我说是一个最好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平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人敢说我的心里是平安的，也许也不是天天有问题，但是呢避免不了，可能也有时候你的心里就产生不平安的事情啊。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呢？主要的是这个人际的关系啊，最难就是人际的关系，因为坦白地说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耽误自己的。那这样子在一个社会当中，家庭当中，那就是影响了，受影响了啊。也许我自己觉得平安了，可能你的言语行动各样的让别人得不到平安啊。当然如果没有一个平安的环境，你的喜乐也就跟随着没有了啊。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多少事情让你真正的喜乐呢？我相信不是很多啊。有的时候啊，譬如你们年轻的学生说我考上大学了，那阵儿很喜乐，等以后呢上课了，现在不过如此啊。有的人做生意的人赚了一笔钱啊，很高兴很喜乐，但是也是很短暂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无穷的啊。今天我赚了点钱，然后希望明天更多一点。假如有这个欲望，你的喜乐也就没有了啊。我记得以前啊，可能你们没有赶上，我们中国啊，这个货币啊，是一个大洋，你们见过？银的啊，是用那个，不是纸的，不是纸币，哎，所以啊，每次发了薪水了，回到家呢，就是数的。其实这个数目已经知道了，多少就是多少，已经知道了啊。好像在这欣赏，拿着两个等等敲一敲，啊，享受，哎呀，很高兴。那阵儿你是很高兴的，可是呢，过一下呢，你想，哎呀，这个钱我还有什么用处？用什么花？这不太够啊。这个喜乐马上就没有了，喜乐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喜乐不是常常的啊。是我刚才说过，人生不如意常八九，80%、9%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你天天有不如意的事情，你还有喜乐吗？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啊不太喜乐的环境当中，可以说是这一点让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感觉到有的人觉得很厌烦、很讨厌，但是无可奈何，你总要生活下去啊啊。或者有人呢，希望啊解决这个穷困问题，怎么办呢？很多人买彩票啊，希望我一下就发了发财了，这个穷困的问题 解决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呢？我有一位朋友，他真的中了头奖，来送票啊！原来在这个加拿大呀，也中了头奖啊，要到这个多伦多去领奖。到那里领奖呢，要上电视啊，因为证明嘛，这个奖在头奖到了谁的手上了，谁当然要证明，像全世界都啊，全国的都大家知道哦，某某人中了头奖了。你要像领那个奖，你就没办法不避免的。那我这朋友去这个多伦多去领奖了。一领奖呢，这个电视就把它照出来了。好，这麻烦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啊，某某人中了头奖了。回到家中啊，这个电话就不停了。哎呀，当然这是一笔大的财富，而且是意外的得到。他有一个老同学马上跟他很熟的说，哎，你要给我买一辆汽车，没多少钱吧，啊，几万块钱，没办法，他就赶快买那么汽车。那到教会里呢，教会都知道了，哎呀，你要奉献了，啊，照着规矩啊，你要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一百万呢，你要奉献十万。虽然一个人中了奖了，一百万，但是十万块钱也是很大的数目。说一般呢，我们甚至我们一生啊也没有赚到十万块钱，所以他就有点舍不得。那好，大家弟兄姊妹啊，对他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给他脸色看，不跟他说话，哎，简直成了仇人，送了惨标，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离开这个自己多年的这个教会，去到一个说谎话的教会，因为那教会都不认识他，啊。避开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这个钱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也不是太小了，十七八岁。好了，这两个儿子要很多的东西啊，大儿子我要买一个跑车，二儿子我要买个什么。哎呀，家庭里头也没平安，很多的争论啊，邻居也对他也看法也不一样了啊，教会对他也有很多的意见啊，说你不奉献十万块钱出来，大家都对你很不客气啊，都不理你，不参与。我说你这个人太贪财了，所以呢，他就没办法离开这个教会了，造成很多很多的麻烦。说这个钱这个东西啊，啊，后来他就很后悔，哎呀，为什么我要买这彩票呢？啊，不在彩票的时候，我不得抽奖。我的生活很平安，很正常，很好。现在搞的，哎呀，没有一天平安，总是什么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钱，普普通通啊，做份工，够用够花，那是很有福气。你忽然很多的钱。老实说，那不是一个福分， 回人找来很多的麻烦，反正生活改变了，甚至每天要失眠，健康也不好了，哎呀，样样样样影响。所以神给我们的平安啊，是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没有忧虑啊。圣经说你当一无挂虑，怎么可以一无挂虑呢？但是我们是有一些顾虑啊，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不想啊，比如你现在的工作没有了，老板跟人说好你下个月不用来了，你忧虑不呢？当然忧虑啊。学生上学的时候考试了啊，假如你不怕死，你怎么能升级呢？也有忧虑了。忧虑是这种困难是天天有的，但是我们一个信神的人，一个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圣经告诉我们，把你一切所需要的，你所盼望的，你所得不到的，这些都盼望交托给神啊。这是腓立比书啊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啊。这句话 不是有求必应，啊，大家假如你求什么事，啊，很久谁也没有答应你，你不要灰心，那你这有什么原因？就是那件事情对你不合适，对你是不好的，对你的将来有影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所以圣经中呢，将你所要的、需要的告诉神，他给你什么呢？啊，他给你平安，他给你出于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到神的爱，神的智慧啊。我们做父母就知道，小孩子要什么给什么，这个对他不一定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对神更是，他知道你需要的什么，甚至你将来需要什么，他给你的是这个，不是要求什么就给你什么。说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啊。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我们常常的啊学习一句话啊，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你说呀啊，我看看你咋说。看看罗马书第八章26-30这段圣经，找到我们啊，我们找到，看一看这段圣经。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这里所说的祷告呢，就是求神啊，求神这个，求神那个啊。当然，祷告不是单单的求神。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一定求神，我们是赞美神、感谢神，这也是很重要的祷告。但是一般的来说，啊，我们一说祷告，那是求神啊帮我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什么难处啊，遇到什么事情啊，我就说哎，祷告吧，祷告，我替你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神做什么。啊，但是呢，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完全神所喜欢，我们所求的也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所以这里需要有圣灵的帮助。讲到圣灵了，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分别就是圣灵。任何的宗教都是劝人做好事啊，都是帮助你做好事吗？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先求圣灵的帮助，因为只有圣灵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也是我们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当然很多的宗教都是信神啊，信什么劝你做好事啊，但都不一样，都会做的，但是人是不是做到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件事情很好，已经知道了，但是做不到，应该做 做不到。这件事情不好，我就想做，做，想不做不行，还是做了，啊，所以靠着我们自己呢是不行的，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属于一个信基督的人，跟信其他宗教的人最大的分别就是圣灵，圣灵带领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啊，你有了圣灵在心里头，你就可以少做坏事，多做好事。啊，我不是说一个人信耶稣马上就变成圣人了，还不行，因为我们身体里边还有一个老我，那个是有罪的一个老我在里边，他还是难做的，但是他无论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好，不做坏事，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假如还没有人信耶稣的，我盼望赶快的接受耶稣，得到圣灵。假如说什么时候得到圣灵？很简单，当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他知道还要不久他就丢十字架，门徒们觉得很彷徨，而使徒呢请问耶稣说，你说你快要走了，离开我们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跟随你只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我们现在什么事我都可以问你，依靠你，但是你离开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说，弟兄们，我离开世界之后，上帝会派一个保惠师来帮助你。好，会是谁呢？就是圣灵。所以圣灵代替了耶稣的工作，虽然几千年前耶稣已经离了世界，不要紧，圣灵存在世上，代替了耶稣的工作，就跟耶稣一样，你有什么事情你祷告圣灵帮助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祷告，圣灵告诉你，啊，假如你读圣经你不明白，你祷告圣灵启示你，你遇见什么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你祷告圣灵帮助你，要做什么事情是不对的，圣灵会拦阻你。所以今天呢，我们比耶稣的时代可以说是更有福，因为那个年代耶稣是受了肉身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到耶稣，但是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的在我们身边，大家都知道。所以信耶稣的人最大的福分，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如果你 谢了耶稣了，你以为我蒙恩得救了，但是你还没有圣灵，那你应该再继续追求啊。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一定有圣灵的帮助，他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最大的福气就是有圣灵的帮助啊，所以祷告是圣灵的感动。第一点，我们继续看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这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啊。圣灵晓得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啊，但是你要随从圣灵的话啊，那么圣灵可以告诉你我们怎么样的去祷告祈求啊。下边呢28节是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很重要的一句话。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什么是万事呢？万事就是包括好的、坏的，什么事都包括的。有的人我们以为啊不太好的，但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让他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最后的结果得益处啊。我们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啊，中国的古语和一些故事，中国的故事大家现在都很熟悉，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个人是马不见了啊，他的邻居都为他哎呀可惜啊，你的马的马不见了。他就说也不一定啊，这个马不见了也许对我有好处啊。后来这个马找到哎，大家又非常高兴啊，啊这马找着了，找到了。他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啊，有一天他的儿子骑着这个马就出车，好，车就马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邻居就说：“哎呀，可惜啊。”他就说：“也不一定是祸呀，这怎么回事呢？”哎，过了不久，政府啊征兵了，因为他的儿子就变成瘸腿了。就不需要啊，所以这个他就免了征兵役，免了打仗的事情。那这个故事我们中国的古语言就是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我们在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它不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好或者不一定坏，它彼此还有一个关系，互相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眼前什么事情不好就觉得哎呀不好了，我站不起来了，因为神在掌管着一切，他是爱我们的，他准许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千万不要抱怨，你还是要感谢神的。虽然你不知道这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但是你知道一件事，神是爱你的，神不允许任何的不好的事情临到你，所以啊你要感谢神。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这边还在开车，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发生了交通意外，一个车是从南到北，一个车是从东到西，在这个十字路口啊有车就撞上了，两个车都不能动，有一个开车的车他是基督徒，他就站在这个路边上就祷告赞美神。哎呀，我说你这个车你就撞坏了，你还感谢神赞美神，说你不埋怨神已经算是好的了。不，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是不是好，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所准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人看不透将来的事情，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你不是太好，不是太好，我们还要感谢，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管，让你不至于受害，最终的结果可能对你是有好处的，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继续我们看呢，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的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像先定下效益儿子的模样。这句话跟一般的所说的塞翁失马的就不一样了，就丰富了。神准许我们发生不太如意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知道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希望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学习，我们读经，我们的祷告，希望我们将来越来越像主那个样子，但是呢不是容易，坦白地说不是很容易 不要说我们完全想耶稣，就是学到某一部分，那就相当不错了。但是呢，神既然爱我们，他就帮助我们渐渐的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子。那么怎么帮助呢？他就是用各样的事情影响我，那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互相效力就是彼此的影响。所谓万事的是包括好事坏事，发生我们身上一切的事都包括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叫神啊，不是很爱我，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哎呀，哎呀，因为他准许这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对你是有好处。虽然现在你还不明白，你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赛王失马的故事，那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你觉得哎呀，这件事不好，但是后来这个好，因为我们的信心告诉我，神没有把一样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情不给我，他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耶稣那样效法耶稣。这个效法这个字啊，我们根据原文呢翻译的有一点出入，不是笑话，原文是魔，魔成基督的样子。什么叫魔呢？这当然是被这个魔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也让我们自动的学习耶稣啊，就很难，笑话耶稣啊，也不容易做得到。其实神就给我们一些个环境，这种环境啊，让我们受磨练、受管教、受痛苦，目的经过这些个操练，让我们才能够更像耶稣一样。所以这些个事情啊，是不可避免的了。你越是一个追求的、很追求的，就越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越多。啊，应该感谢，因为神给你机会磨练你。啊，反而一个人呢、啊？很普通的挂名儿就不同，这礼拜天来一来，平常也不动机会的，这样的人不大遇见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不大遇到什么特别不如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刚刚相反，为什么神这样的呢？我们越是爱神，神越是给我们一些个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呢，就是让你笑话他、磨练他，也可以说你有资格接受神的教训，接受神的操练。要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有的人在教会多年啊，我们学得回来也是敬拜神，但是他不追求，所以反而呢，他的一生是平平淡淡，不大遇见神。 追求，越是学习越是追求，这样呢反而遇到一些个不如意痛苦的事情啊，甚至有病啊。有一个人啊，病了十年，病了十年，但是他是个很爱的人。所以有人说，你这么爱主，神怎么准许？那是病，而且人怎么不医治你呢？啊，这点就是说，他难办。他这个病常常的发犯这个病，一犯这个病就很痛苦。但是每一次犯病，他就说，可能我的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让神满意的地方，我还不够，所以神准许这些痛苦的事情临在我的身上，磨练我，让我更能够向感谢神啊。有的人我得了病啊，或者遇到不好的事情啊，我都算是埋怨神，但是神这么不保护我，让我平安。但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要感谢神，感谢神，因为神借着这个事情帮助我啊，这就是万事互相帮助，叫他能够磨练成他儿子的形象啊。我这里要说到的是定向神预定的啊，照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的义所称的义的人叫他们，那是后来的事情啊。当时你见不到神的荣耀，要经过这个磨练之后，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荣耀啊。我们都想得到神的荣耀，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经过这些的磨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罪性。假如我们不接受这个磨练、操练的话，那个罪性没有办法除掉，那这是必须的。啊，可能父母管教孩子。为什么要管教他呀？骂他打他呀？为什么呀？就是希望他能够好。你不是这样的话，他会越来越坏。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操练，给我们的磨练是有限度的。就是说呢，啊，是你能够承受，不是你不能承受。假如父母打孩子、打小孩，打什么地方啊？也不会打谁的头，什么地方肉多就打什么地方。为什么呢？他不伤害他，只让他疼。他就不会伤害他。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那样子，他不是管教你伤害你，只是让你有一点疼，有一点痛苦，你就改正了啊，那那那就变好了。所以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神给了我们经常不严重的小小的管教，对我们是有益的。 假如各位你还没有接受到神的管教，这个呢你要祷告求神给你管教，因为圣经有些话，无所爱者他必管教，而他不管教你，说明啊他不爱你，他不喜欢你，所以我们求他给我们管教，实在我们是需要管教、我们不要怕，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啊、痛苦啊、疾病啊，哎呀，你就神啊，你帮助我把这给我拿去吧，这样不行，神准许这事情发生你身上，然后他的美意有他好的旨意，我们感谢神接受，然后审查我自己，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痛苦的事情，我一定在我的身上还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谁要借着这个事情求你帮助我，让我们更能够向他更能够向，就是向神接近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神保守我平安，每天平安过日就算了，这样说明神不爱你啊，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好，我们讲到这里，请大家一起祷告。爱我的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用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晓得，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你的意，都有你自己的爱，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感谢赞美。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